这是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感谢主，在这一系列当中，我们谈到丰盛的怎么样拥抱这样的一个丰盛的生命。在前面我们讲过，我们怎么样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拥有一个在享受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丰盛。我们也讲过，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梦想。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说，我们也可以拥抱拥有一个真实快乐的人生。我想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许多的事情，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内在的生命就改变。我们内在的生命一改变的时候，上礼拜我们提到，我们有能够借着三个管道、三个途径，能够将我们的生命把这一些改变的样子能够让人家来观察得到，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哪三个管道能够让人家来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第一个，一起来，用你的生命来见证你的信仰。第二，用你的处境来检验你的生命。第三，用你的快乐来回应你的处境。我们知道，其实神原先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他为我们人类所设定的生命模式，其实就是蒙福的，就是丰盛的，就是有意义的，就是被爱的。许多人当在教会当中蒙恩得救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都会告诉你说，他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能够被耶稣所带回来的。他们会告诉你说，他们的生命是怎么样因着耶稣基督而有所改变的。有许多人原先在这样的一个破碎的生命当中，因着遇见耶稣之后就成为美好，而且好到一个地步，让他们觉得好像活在梦幻当中。怎么可能呢？他们会说，我没有想过原来我是可以这样子来过日子的，我没有想过原来我的生命是可以来到这个地步的。上个礼拜当我们在小组聚会的时候，有一位曾经经过破碎婚姻家庭的一位姊妹，她在那个地方因着她紧紧的来抓住神，神为他的婚姻有一个新的预备，是给他一个非常爱主、非常爱他的弟兄。他见证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婚姻是可以这么样的蒙福的，原来婚姻是可以这么样的甜蜜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相信这个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体验，许多时候让我们真的是很难去想象，为什么怎么可能能够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特别是当我们刚刚经历到生命的低谷的时候，刚刚经历到活水的时候，刚刚经历到这个好像跟死神擦身而过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想象我们的生命可以这样的一个精彩。上礼拜二我们的领袖之夜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她分享说，她希望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的教会能够从神那个地方领受到更多的惊喜。我相信这位姊妹当她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基于她过去一年当中神在他们的家庭当中所带给他们的惊和喜，因为这个样子，他希望这样的一个见证也能够复制在我们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当中，阿们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的处境当中，我们看到神所给我们的许许多多的祝福。其实当我们谈到信仰的时候，信仰的本质本身其实就是充满的惊喜，阿们吗？跟你各位讲说，信仰充满惊喜。你知道这个惊喜从哪里来？这个惊喜就是你经历到来自于那个超自然的经历，这个惊喜会让你觉得说，你用你的理性思维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一件事情，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出人意外的什么平安，就好像什么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成就。 哎呀，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惊喜。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经常会有机会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经常在讲说，基督徒就是活在的超自然的领域里面，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就很有机会，经常好像是活在梦幻当中。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来谈谈，怎么样从破碎到这样的一个梦幻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要讲的重点不是叫不是要分享说怎么样从破碎失败当中，然后进入到自由成功的境界。因为我要讲的是怎么样在你看来一切的事情好像都非常的平顺、非常的成功的情况之下，怎么样来过活？你知道吗？你可还记得上礼拜我讲到信仰的牛肉有没有？信仰的精华，好不好？我们来复习一下上个礼拜我们所谈的这个信仰的牛肉是怎么来。你如何在高压、不幸、疼痛、疾病、环境压力之下，还能保持心里的喜乐？哦，这个就是信仰的牛肉哈。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处境当中能够经常保持那种不动摇的喜乐？今天我要给你另外一块牛肉，阿妹吗？给你另外一个这样的一个精华，信仰的精华所在。一起来，当你处在顺利、成功、丰盛、胜利的处境时，你该如何过日子？我们知道我们都可以很容易去分享我们的痛苦、我们的孤单、我们的悲伤，因为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分享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有 feel。 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经验。当我们在破碎当中挣扎的时候，我们期待有人能够来帮助我们，帮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来拉拔出来。感谢神，也总是会有人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他们伸出援手，他们愿意来帮助我们，帮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能够来拉拔出来。许多人，或许包括你我在内，都很能够在破碎里面来挣扎，而且还能够，甚至还能够在里面，就像上礼拜我们所讲的，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还能够拥有不动摇的喜乐。然而，我相信很不幸的一件事情，许多人却不知道怎么样在平顺的时候，在成功的时候来过日子。各位听过得意忘形吗？各位听过这个饱暖思淫欲吗？年轻人，你没听过吗？啊，没有哈，我来上一点中文课好吗？好，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得意忘形。得意忘形就是高兴到失去了常态，高兴太高兴了，却失去了常态。因为有一些人，他平常就是这个沉默寡言的，他的个性也非常的这个内向保守，但是一旦喝起酒来，怎么样？喝起酒一开心的时候，就怎么样？哇，说了一大堆，然后甚至于唱起山歌来，有没有？而且还跳起舞来。我还看到有人把身体、把衣服都脱起来了，还在那找，还在跳的，有没有？这个叫做得意忘形。还有一种就是怎么样？他的生命当中，哇，他经历到有一些小小的成就，他就以为他是somebody，他就以目中无人，哇，他就那个时候忘了他自己是谁，这个也叫做得意忘形，阿妹吗？另外，我们也看到什么叫做饱暖思淫欲呢？就是生活饱暖安逸的时候呢，内心里面就产生一些不该有的想法，产生一些淫乱的念头。比如说在那种情况之下，他们就会一稍微有钱，一稍微成就的时候，就想要找小三，阿妹吗？好，就这样子。然后一稍微成就的时候呢，就想要花天酒地，就这样子让他们能够寻找刺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叫做温的饱暖思淫欲。各位，我做这样的解释，你们听得懂吗？如果还是听不懂的时候，真的很抱歉，我的功力就到这样子而已。那就这样子。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许多时候在我们得意的时候，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处在得意当中。 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他的生命里面的部分写照就是在这一点上成为最好的说明。他不晓，他知道怎么处在破碎当中，但是他却不晓得怎么样活在这样的一个得意成功当中。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大卫王。你知道大卫，我们稍微的简单介绍一下他的生平。我们知道大卫他是一个牧羊人，为了抢救他的爱他的这个羊群，他曾经从狮子还有熊的口中把这个他的羊群来抢救出来。他非常的勇敢，年轻的时候就挑战当时候他们以色列百姓最强的一个敌人非利士人的头头，那个头头的名字叫什么？歌利亚。他挑战他用一颗这个甩石机的一个小的原石，然后打倒歌利亚。你知道当他凯旋归来的时候，在以色列当中有一群的妇人，这一群的妇人呢是很单纯但是也很纯的这一群妇人。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当他回来的时候，他们泪对欢迎了，而且大的呼喊说，扫罗杀人千千，大卫杀人万万。你知道吗？扫罗是何等的人啊？扫罗是谁？以色列王耶。以色列王他杀人只杀了一千多个人耶，用千来计算的耶。大卫杀人是用万来计算的。各位，今天如果你是扫罗王，你听得会怎么样？很爽吗？是很相当的不爽的。就因为这个样子，扫罗王好几次要追杀大卫，然后扫罗当他这个大卫后来登基成为以色列的国王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女儿竟然被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把他诱拐强暴，这件事情引发他们的兄弟当中的争论，甚至于到最后导致的这样的一个许多的血案命案的发生。我们看到在他中年的时候，快要到晚年的时候，竟然他的儿子亚沙龙竟然为着要闯夺他的王位，所以说就追杀大卫。大卫在过去这样的一个破碎的生命当中，各位如果你好好去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整个破碎的过程当中，他心里面仍然拥有不动摇的喜乐。他仍然在这个时候呢，特别是精心的来信靠神，来倚靠神。然而没有想到在他的国势渐渐增强的时候，他竟然与他手下一个爱将叫做乌利亚的妻子叫做拔示巴发生了婚外情。不是这个样子，而且怎么样，还设计杀死了他的爱将乌利亚，横刀夺爱，娶了拔示巴成为他的妻子。之后他的国势越来越强盛的时候，他竟然骄傲的来宣布另一件事情，要做全国的富国普查。为什么？他要看到他们的人有多少，他要看到他们的军队有多少，势力有多雄厚。因为这个样子他要想要夸耀自己的荣耀，他想要夸耀自己的伟大，夸耀自己的势力，他忘了这一些都是神给的。就因为这个样子，神非常的生气，那个时候非常的愤怒，神就来引起降下瘟疫哦，在全整个以色列的国家降下瘟疫。三天之内，全以色列里面死了7万人。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卫他知道他真的闯祸了，他知道他自己做错了。就在那个时候，大卫就向一名叫做阿尔兰的人买了一块土地，然后在那个土地里面，在那个地方筑坛献祭，认罪悔改，呼求神的怜悯跟医治。之后瘟疫终于停下来了。那一块土地，那个时候大卫突然明白说，其实原来他的江山之所以能够稳固，完全是神的作为。后来他的儿子所罗门王 做王的时候就在那个土地上用大卫所预备的材料来建造圣殿，这圣殿就是在那个地方，建筑的地方就在那里。各位，今天我们所读的诗篇30篇就是为着大卫在经过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为着感念神的怜悯跟医治所写下来的诗歌。这一首诗歌如果你们好好，很短的12节，你回去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能够有机会再把它 review 一下，来看一下这首诗歌。当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强烈的对句。我们看到他讲到怒气跟恩典，他讲到转眼之间跟一生之久，他讲到一宿跟早晨，哭泣跟欢呼，施恩跟掩面，平顺跟惊慌，提拔跟下坑，存活跟阴间，哀哭跟跳舞，麻衣跟喜的。各位，大卫在他生平当中，我们看到大卫在人生的前半段的阶段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在人生低潮的时候，他知道怎么样去依赖神，他知道怎么样去信靠神。而在他人生的悲剧就是发生在他人生平顺成功的日子，一直到他晚年快要临终之前的前几年，他终于学会了一件事情，怎么样适当的，怎么样合宜的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平顺成功的日子。今天我们要借着诗篇30篇来提醒你，当你活在平顺的日子的时候，有三件事情你必须记得。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记得神曾经拯救过你。我们知道当我们在遭遇到困境的时候向天呼求，向神呼求，我想这个就是人类的一种本性，阿们吗？即使是我们不相信神的人，我们在困境的时候也会脱口而出说，啊天哪， Oh my God， 哦老天爷啊，救救我吧。在我们困境的当中的时候，我们知道冥冥当中有一位神，这一位神他是可以来帮助我们的。我们在那种情况之下当这样一个险境的时候，我遇到很多人在他们顺利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在他们人生低潮的时候，在他们伤心难过的时候，他们愿意跟你一起祷告，他们也寻求神的帮助，他们非常热心来参与聚会。等到他们的病好了，他们的情绪转好了，一切都顺利了，又开始忙回云去，他们原来在忙的东西了，又回到原来的生活模式去了。神对他来说是提供他们帮助的一个工具罢了，当他们需要这个工具的时候，他们就把工具拿来用一用，当他们不需要的时候就把它搁在一边。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许多人对信仰的这样的一个了解，就是这个样子的。今天我们看到大卫他并不是这个样子，大卫他在任何的需要的时候，任何的时候的时候，他都懂得怎么样来称谢神感谢神的。大卫在经过这一次的这样的瘟疫的席卷之后呢，当这个瘟疫平息下来，他并没有忘记神，他记得神在三方面来拯救他。他向神说，当我遭遇到敌人的攻击的时候，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胜。他说，当我的身体受到病魔的威胁跟攻击的时候，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他说，当我的梦想，当我的这样的一个存在的价值，当我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完全失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内心里面已经跌到谷底的时候，他说，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不止这个样子，大卫不只是自己记得神的恩典，他还呼吁全国的百姓都要来颂赞赞美神。他这样说，一起来，耶和华的圣灵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灵。大卫他在人生低谷的时候，他经历到神的拯救，他现在已经生活在已经站在这样一个平安的地方了，他并没有忘记神。他说， 我要敬畏神，我要遵从神，不止这个样子哦。他说我在让神在我的心中能够居首位，能够掌王权。各位，今天我相信我们在座有许多人都曾经经历过神的拯救，阿妹吗？我相信今天正在我们有许多人都曾经历过圣经里面所说的从黑暗的权势进入到神爱子的光明的国度，从罪和永死的死进入到永远的生命，从做外人客旅成为门神所爱的人，成为神家里的人，从罪的祸坑当淤泥当中出来，脚站立在磐石上，从忧伤悲哀当中进入到喜乐的生命，从人生的孤独摸索进入到神的引领跟扶持。难道我相信也有不少的人，他们得了属灵的健忘症，阿妹吗？啊，他们得了属灵的健忘症，在他们凡事顺利的时候，就以为自己能够掌控一切，就把所有的成就所有的成功都归功于自己的努力，忘了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拯救，也不再依靠神了，好不好？让我们能够学像大卫，在我们平顺的日子的时候，不只能够记得神的拯救，更是懂得遵从神，懂得敬拜神，继续将我们的生命能够让神来掌王权。第二个，当你活在平顺的日子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神是你真正的依靠。当你在平顺日的时候，你要知道神才是你真正生命当中的依靠。或许你靠自己，你靠朋友，你靠经验，你靠能力，你靠才华，你靠智慧，还有你靠这些体力，甚至靠运气，特别是在考试的时候，靠运气。在经历一个情形的时候，很多人靠这些东西都能够度过他生命的某部分的难关，都能够去解决他们生命当中的问题。然而有时候我要告诉你各位，就是说不，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就是要虽然在这样一个可靠很多能够依靠的当中，但是不要忘记了神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不需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任的，不，你还是要很努力的哦，你还是要这样的一个很认真的去吸收知识的，你还是很认真的去累积经验的，你还是要付上代价的，你还是要期待你的血汗所做的事情所付出的代价是能够有所回馈的。我在这里的意思所要讲的是什么？即便如此，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虽然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呢，但是在你的努力的背后还是需要依靠神的。各位，你们听过这一句话吗？特别是年轻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听过了吧？一半的人摇头哈。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就是说我们很多事情努力的去做，是我们在做，但是事情是否能够成就，是在于神。阿门吗？我相信我们可以知道的一件事情，今天农夫他们很殷勤的撒种，很殷勤的播种，他们这样的一个非常努力的去做这一些他们该做的事情，但是如果天公不作美的时候，如果在他们收割的季节的时候来了一场暴风雨，来了一场的水灾，所有整个他们的农舟都泡水了，都泡汤了，这个时候整个全面他们所做的就前功尽弃了，他们就没有办法期待在收成的时候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收成。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的努力就能够有所收获， No， 努力是我们的本分，但是成事才在于我们的神。所以在这个地方，好不好让我进一步的来给你们三个理由，好让你们能够明白什么，为什么我们是这神才是我们真正的这样的一个依靠。第一个理由，为什么神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呢？我相信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困难的时候，相对于我们的恩典是显得非常的渺小的。 我们知道神的本性就是怜悯，就是恩典，就是爱。即使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的糊涂，因为我们的骄傲，因为我们的自以为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做出合神心意的决定，因为我们没有遵守圣经里面的教导，所以说就带来许许多多生活上的一个困难，让我们饱受了各样的痛苦，也让我们经历到许多的挫折跟失败。也许在这个时候神会打你屁股，阿们吗？啊，神会不会打你屁股？跟你隔壁讲说会啊，神会打你屁股的，神也会责备你的。但是圣经里面应许我们说，一起来，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的哦。啊，也许在这个时候神好像淹没不看你，好像是不理你。事实的真相不是这个样子，事实的真相是什么？一起来，他却是以永远的慈爱怜悯我们。或许在这个时候，大卫在这个地方他讲到说，其实有时候神会对我们生气，会对我们发怒，但是怎么样？但是他告诉我们说，因为他的怒气只不过是转眼之间而已哦，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大卫说，有时候我们会躲在我们的被窝里面，我们整个晚上在那边哭泣，在那个时候整个晚上在哭泣的时候，一大早的时候神就会擦干我们的眼泪，让我们能够重新有一个喜乐的灵在当中。各位，请你永远要记得一件事情，当你躲在被窝里面在那边在哀哭的时候，在那边哭泣的时候呢，我们的神并没有离开你，我们的神仍然跟你躲在这个庇护当中，跟你一同在哭泣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就是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个困难会大过于神的恩典的。第二件事，我们之所以能够对神有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信靠，乃是我们的成就都是神的恩典。今天如果你觉得神的恩典离开了你，很可能的理由就是你自己选择把神给推开，阿们吗？很多时候因为你觉得你行，因为你觉得自己可以站立得稳，因为你觉得你就不需要神的帮忙了。我们来看诗人大卫他怎么说，来，一起来。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淹了面我就惊慌。大卫他说，我原以为我自己可以站立得稳的，我原以为我的江山是可以稳定的，没有想到神只要稍微放一下手让我自己来做的时候，我整个生命就乱了，我就乱了方寸，我就乱了这个阵脚了。这样一个情形，各位，这个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刚刚在学习拿汤匙在吃饭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以为他自己可以吃得很好，所以说那个时候他跟父母亲最大的争执是什么？他说不要喂我，我要自己吃，有没有？这个结果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是他的食物是撒得满地的，我们还收拾这样的一个结局的。就好像是一个孩子他在学习走路的时候，刚刚学习走路的时候他以为他能够站立得稳，他不要你去扶他，当你拉他的时候他把你的手甩掉，这样子，然后不久的时候呢，他就扑街了，有没有？就倒下去了。各位，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今天许多时候我们经常靠着我们自己，当你以为你自己可以站立得稳的时候，骄傲就悄悄的来到了。骄傲会骗你说，这一切都是你自己搞定的了，这一切所有的这一切你是你一手打下的天下。这个时候呢，我们那个怜悯而且客气的神就会跟你说，那行，你忙，我就先不插手了，就让你去做看看。他这个时候就对你掩面，这个时候就对你有一些隐藏，然后你就到处碰壁，然后你就碰到许多的困难，你就开始惊慌了。请你永远记得一件事情，你之所以能够站立得稳，你之所以能够成功，你之所以能够有一片天，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阿们吗？ 因为圣经里面有这么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神看守城池，人就枉然惊醒。第三个理由，为什么神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呢？因为当我们呼求他的时候，神就会伸出他的援手来，适时的来帮助我们。尽管许多时候我们会因着我们的骄傲，因着我们的无知，因着我们的自以为是而失败来跌倒，然而神的爱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就好像在浪子的比喻当中，那位父亲，他的从来没有失去对他的孩子的爱。当我们愿意来回转，来归向我们的天父的时候，我们的天父也会像浪子的父亲一样，来伸出他的手来接纳我们，来拥抱我们。而且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在这样整个过程里面的时候，我们知道有许多时候，当我们意识到那个稳固的江山可以在一瞬间就动摇，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健康可以一夜之间就消失了，我们的仇敌可以突然间的来到，我们感到惊奇的、惊吓的。就像这一次我们刚刚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提到现在台湾南台湾的这一次的地震，当我打电话去台南的时候，我跟我的朋友来关心他们，这一次地震有 6.4 级，是在台南那个地方啊，这个50年来啊第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在南台湾哈，这是白河那个地方第一次啊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地震，你知道吗？他说这一次的地震不一样啊，这一次的地震跟以前的地震是不一样。他说以前的地震怎么样？摇摇摇摇，慢慢摇摇，越摇越大，越摇越大，后来嗡这样子。他说这一次不是这样子啊，他这一次是怎么样？就好像刹车一样，砰，马上就回来，整个地震动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掉下来，掉下来，掉下来。隔壁听到玻璃的破碎的声音，楼房倒了好几间，那个样子的。各位，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掌控我们的环境，但是你看，有时候我们以为可以稳定的江山，这样子瞬间就会动摇的。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时候在整个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让神来保守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愿意在整个这样的一个我们失败挫折的时候，我们惊慌的时候呢，我们愿意回头来依靠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很愿意来帮助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不只是让我们能够来依靠他，我们的神甚至于可以接受你的耍赖，你知道吗？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怎么说，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来，耶和华，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授你的圣诚实呢？耶和华，求你应允我，怜悯恤我，耶和华，求你帮助我。其实说白一点，大卫是很大胆的跟神这样说的。他说，神啊，我告诉你了，如果你让我下到坑中的时候呢，这里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我死了，又我怎么能够来歌颂赞美你呢？你说尘土他能够来歌颂赞美你吗？不会的。所以说，神啊，你还是来垂听我吧，还是来怜悯我吧，还是来帮助我吧。请问这不是不是耍赖？他把自己赖给神啊，就这个样子。所以说，请你永远记得，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不管你的生命当中来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光景，不管你的生命有多么的失败跟跌倒，今天我要以圣经的话来鼓励你，一起来，来，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看到，在请你记得，当神才是我们真正的这样的一个依靠。第三点，当你活在平顺的日子的时候，请你永远要记得，是神使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过去你在困苦当中的时候，因着你忧伤痛悔的心，因着你的恳切哀哭的祷告， 神已经垂听你的，带领你的走出了这样一个困境。现在你过着这样一个平顺的日子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了，是神把你带到这个地步的，阿们吗？是神把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这个诗篇当中，大卫他接着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各位，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里面讲到有两种情境当中，这种情境他们会把这个披戴麻衣的。第一种情境是什么？就是沮丧的时候，就是悲哀的时候。各位还记得当雅各，雅各他听到他的爱子，他宝贝的儿子约瑟被野兽所吞吃的时候，圣经里面怎么记载？圣经说，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的儿子悲哀了多日。这个就是当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悲伤的时候啊，沮丧的时候，他们在那个地方来披上麻衣。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就是畏罪忧伤的时候，悔改的时候。譬如说，我们看到在旧约当中，那位先知约拿，他去尼尼微城在传福音的时候，哇，一传的时候，整个全国上下全部悔改来归向神的时候，当他们全部悔改归向的神的时候，那个他们尼尼微城的国王怎么宣布一件事情？我们来看这一段，一起来。人和牲畜都当被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棒。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谈到什么情况之下他们有披上麻衣的这样一个情境。所以说，当你在忧伤困苦啊低潮的山谷里面挣扎的时候，你就像是披上的麻衣一样，在这个时候你在那里哀伤，你在那里哭泣，你在那里叹息。而当你的生命被神翻转过来的时候，你就会展现出你生命的一个全新的面貌。神会把让你的忧愁苦脸变成为堆满笑脸的，神会将你内心里面的苦毒变成充满了感恩跟喜乐。就好像这里所说的，哀哭要变为跳舞，要把你的麻衣脱掉，然后怎么样？然后穿上喜乐的新衣。各位，今天你来到这里的时候，或许你是披着麻衣进来的，因为有些事情叫你放心不下，因为有些事情让你觉得不甘心，让你觉得委屈，让你觉得郁卒，让你觉得不爽，所以说你就安安静静的闷闷不乐的坐在一个角落。我的意思说，你今天如果坐在，不是说你今天如果坐在角落就是这样子哈啊，跟你各位讲说不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时候你坐在一个角落的时候，当大家听到好笑的事情，大家在笑的时候，你心里就想着说，笑什么笑，神经病。你知道有时候，当你心里觉得不爽的时候，你看到人家很爽的时候，你就更不爽，明白吗？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本性。跟你隔壁讲说，不要这样，你要选择不再用旧有的模式去思考跟反应。你所有的黑暗的、不健康的、苦毒的、猜忌的、自私的、没有安全感的这些想法，都要像麻衣一样的一件一件的把它脱去。你要选择顺服神，你要选择喜乐，你要选择扭腰来跳舞，你要选择不断的蜕变更新，阿们吗？你是不是可以做到这一点呢？跟你各位讲说，你是可以做到的。因为神借着先知以赛亚他的预言对我们说，这是我们的神他所乐意来为我们成就的事情。我们来看看先知以赛亚他怎么说，一起来。是华冠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在这个大卫他写的诗篇30篇最后的结论的时候，他讲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好叫我的灵歌颂你， 并不住身，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大卫在这个地方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在平顺的日子的时候，请你不要忘了去赞美神，而且赞美神称颂神不是称颂一下赞美一下意思意思就好了，而是要怎么样，是一辈子要来赞美神，而是要永远的赞美神的。我相信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教导。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平顺成功的时候能够做到这一点呢？能够赞美神呢？能够在整个过程当中能够还仍然是倚靠神，仍然是信靠神呢？我相信你必须要永远记得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三件事情，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来，记得神曾经拯救过你，记得神是你真正的依靠，记得神使你成为新造的人，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把我们眼睛闭起来。我相信今天在我们的信息当中给我们一个提醒，多少时候我们在破碎的情境的时候，我们会呼求神，我们会紧紧地抓住神，我们会很热心地来亲近神。然而许多时候，当神把我们带到平顺成功的高地的时候，我们却忘本了，我们却忘了神的恩惠，好不好？求神怜悯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只有懂得怎么样处在这样的一个破碎的情境当中，但是我们不明白怎么样处在成功处在平顺的当中。就像早期的大卫一样，他在患难当中他总得求靠神，但是在平顺的时候他就犯下极大的罪。求神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不管是在得时不得时，不管是在这个沮丧的时候，不管是在破碎的时候或者是在平顺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懂得怎么样去尊荣神，懂得怎么样去敬拜神，懂得怎么样仍然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居首位，来掌王权。好，这个时候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